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久违又用久违来开头，
不要每次开头都说久违，换一个开场。
对对对，好，今天就是一个闲聊特辑，就是我是觉得，虽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但我其实觉得我们很久没有放松聊天。
对，但是我觉得 maybe 也是因为有时候闲聊好像被移到 YouTube 频道的感觉嘛。
对，但因为有开直播的话，像今天就是没有开 Live Podcast，有开直播就会有一种哦，现在要来做节目的感觉了，好像很久没有那个放松的聊生活中的东西这样。我们现在见面都是那个节目工作的话题，好像很久没有就是普通的出去吃饭之类的。
就是应该也是因为那个节目变成是一个双倍的感觉吧，因为同时有 YouTube， 然后又有那个 Podcast， 所以就是光是这些就已经耗掉很多时间这样。
对，所以总之今天就是要来简单的聊一下最近就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糟糕，就是听起来会不会超无聊，但没有啦，有准备一些。
应该还好吧，因为我想说之前我们也是每次都会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杂谈不是吗，然后就我想大家应该很喜欢听一些吐槽之类的内容。我现在蓄势待发，要吐槽你。
你说吐槽OK 好。
没有啦没有啦，我先跟大家爆雷，就是预警一下，那个尼尔这次蛮可怜的，对，我会对他好一点。
对，总之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中秋，就是我的中秋节基本上是在一个呕吐之中度过的，虽然听起来很恶心，希望你在听这一集的时候不要正在吃饭这样子。
对
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总之就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去烤肉吗？
嗯，
对，然后今年我就有朋友就说想要去那个海上钓鱼，那个行程就是叫类似像夜钓小馆之类的。对，我会不会讲太明显，这样就可以查得到？
应该不会吧，我是说也没关系啊。对啊，
对对，总之就是这个行程就基本上很单纯，就是你开车到海边，然后他会把你载上渔船，然后你就去上面钓小馆，然后你知道那个照片大家就是抓着那个渔获合照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哇，今年每年都烤肉很无聊，我们今年就玩个不一样的这样子。
那他会帮你料理那些海鲜吗？
其实我原本以为是他是会把钓上来的鱼现煮给你吃，但是好像时间不够长，所以他料理的海鲜就是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他还是会给你一顿饭这样给你带走，就也是海鲜面这样子。对，是还不错吃的。
所以那个不是你们钓的？
对，但那个不是我们钓的。对，
那也好吧，不然以你们这个最后的结果应该大家分不够吃吧。
对，然后总之就是如果有在看我们 YouTube 就知道，就是那一天是礼拜六，就中秋节，诶不对不对，
礼拜五
中秋节前一天。然后对，然后那天有在看台的人就会知道说，就我那天早上其实有开了一个那个 Stray， 就是那个猫咪流浪游戏，浪猫那个游戏的台。然后有看的人虽然不多，但应该会知道，就是我那天早上其实玩游戏玩到3D 晕。对，
然后我其实有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你太早起来啊。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可能睡眠不足，再加上那个游戏那一段刚好有什么去夜店里面探索，然后有一段就是很五光十色闪来闪去这样。对对，然后这就一切恐怖的开端。就是那一天早上因为很早要起来开台，然后我就吃了一个就是牛奶加麦片，就是很单纯的组合，但可能就是牛奶有点太多。结果我玩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超不对劲，就我已经很久没有玩游戏玩到就是真的 3D 晕到吐这样子。
我大概进去看了三秒之类我就已经觉得很晕了。
对，然后总之就玩一玩之后，我那时候下播前就说糟糕，我 3D 晕要先关播，就一关就是我一按完那个直播结束了马上去厕所吐了一顿这样子。对，
天啊，就是没有。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上次不是有玩过那个 Raft 吗？
对对对，
就一个海上漂流游戏，就是你现在可以理解我感觉，我那时候玩那个海上漂流的游戏也是一个超级晕这样子。
对，题外话，我最近这次出海不是有上渔船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Raft， 诶是 Raft 还是 Raft，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我就觉得 Raft 它的海做的蛮真实的，
就是它也是这个波动的感觉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反正这段旅程结束之后我就觉得阿仔还是在家玩 Raft 就好，我们不用去海上。
我觉得以你现在这个体质 maybe 你玩那个游戏你还会吐这样子。
对，我下次就要开那个超平稳模式。
对，我们玩一些那种只要 2D 的东西就好了，不要玩 3D 的东西。
对，而且总之这件事情就只是开端而已，就是因为那天我那天的规划其实就是早上玩完游戏下午要补眠晚上才出海这样子，然后下午我就睡了一下之后又去忘记为什么，反正就出去吃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很热，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去吃了雪花冰这样子。结果你知道，这完全就是一个自杀式的行为，就是吃了那个雪花冰之后，胃 一回家又超不舒服，然后又去小吐了一阵。
你为什么会觉得吐完可以吃雪花冰啊？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你的逻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对你很温柔之类，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值得吐槽了吧？
没有，我觉得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那天早上开台，下午补眠之后太累，就是你知道精神有点恍惚，
觉得太热了，不然我们来吃个雪花冰好了。
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等到我开始胃痛的时候才想到啊，干，我早上才吐过，对，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下午又去吐，然后晚上我就真的不太敢吃东西，晚上我就只敢去 Seven 买一支 Olay， 然后喝个点关东煮的汤这样子。这听起来应该还好吧，超还好的，对。然后我们就出海了，然后出海之后呢，就是那一天就是因为台风，就是有个新的台风来，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这个台风正在侵袭的，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一天就是那个海上其实不是到非常好，就是很颠啊，没有说没有狂风暴雨，就天气很好，可是就是海很颠。
嗯 嗯, 嗯，
所以大概一开始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还有说有笑，就说什么啊，要不然等一下吐的话要准备好之类的，这样就大家还会开开玩笑这样。
嗯嗯嗯嗯，
没有，然后快要到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不讲话这样子，就是。
哦，所以你们是还没有跟真的开始钓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对，因为他其实在开始钓之前，那个海钓的行程就是。他前面会先教学，然后你出海之后其实要开船大概开20分钟20-30分钟开到那个定点，然后你才开始钓。可是那个过程就已经很颠了，而且重点是你开到定点之后就是你还要那个停船停一下，然后停船的瞬间是超痛苦的。
我知道我知道，
对，我们有去划过独木舟嘛，然后你那时候独木舟不是也吐个半死？
我也是独木舟吐个半死，去花莲外海的时候。
对，然后但是你有划过独木舟就知道，你在海上静止不动的时候是最容易吐的，然后他那个船一停，那个真的是颠到就算你本来没有想要出来，你就已经在那时候就会出来这样子。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一直在往前进的那个状态里面，你还觉得勉强可以接受的感觉，但你一停下来，你就是全身心只能就是感受到那个往上下这个颠簸的部分这样子。 对,
对，而且你知道在我觉得海上有个就是晚上钓鱼有个第一个是你体可能本来就体力不支你就想睡然后就会更恶心，然后第二个是在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远方有一些标的物，你可以看远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在晚上的时候远方就一片漆黑，虽然有些那种渔船光点，但你基本上你的视线就是会停在船上或你近海，然后你就是真的会
只会更晕这样子。
对对对，
哦，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你们这些陆地人，我也是陆地人，就是我们都太小看海了。
对，我们出发之前还在开玩笑说哇，之前因为那个揪我的朋友我们平常是一起去爬山这样子，我们就说哇，这次总算不用爬山，可以轻轻松松，不用穿那个就是登山装备这样子，对，可以很轻松的出去玩这样。没有，我们以后还是去爬。我们结束之后就觉得，我们人果然还是
你们就 belongs to 那个土地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演化成在陆地上行走是有原因的这样子。
我想问的是说，你们有没有吃晕车药啊？
有，重点就是有吃，而且还有人吃了两颗，因为那通常只要吃一颗就好，而且我们是很乖，就是半小时前就吃。但我觉得到后来那个感觉一上来之后，就是。你基本上你也把那个药吐掉了，可能你吃下去的东西就已经完全被吐出来，而且重点是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做好准备，就是就是我们都有记得不要吃太多晚餐，或干脆没有吃晚餐就早一点吃这样。可是你知道到后来那个感觉很恐怖，是我虽然我也有小晕船过，可是那个小晕船可能就是你吐一两次可能就好了，可是那个当下是真的会晕到你即使胃里没有东西，但是你的胃会强制像是要把胃翻出来一样的感觉。
对，哦，天哪，我懂我懂。因为我之前就说我们也是一起去那个划独木舟的时候，而且我会觉得那感觉很无助吧，就是我们去划独木舟的时候也是一个凌晨，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在海上看日出然后很漂亮这样子，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体力也会非常差。
对，
然后而且你在海就是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海，然后你非常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你没有办法离开，你就很像被迫困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你觉得很痛苦，然后你超想要走，但是你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超可怜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水手或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即使人在海上故作镇定，你是没有办法回避你心中的恐惧感的，因为本来大家出海你看着下面海你就是会有压力，尤其像独木舟那个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划过，如果你有去划过应该会懂我在说什么，就是你出海的瞬间你才会意识到 你旁边是很深的海水，那会有一个隐性的压力在。
对 对,
对，然后当你开始狂吐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会很爆表这样。对
对，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是看哈哈台还是什么，他们好像之前有一个，因为他们这我是很喜欢他们看他们有个什么哈兹卡西，就是一个联谊节目，其中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女生带另外一个女生去，也是参与这个独木舟行程，然后她应该是没有吐，但是她好像就是一出海，她突然变得
很
恐慌、
很焦虑这样。
对 对, 对，很焦虑，然后她好像就是焦虑到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哭出来，然后说她现在一定要回去这样子。
对对对，
对，大家不要就是轻忽了海的力量啊，
对
这样子。
人是没有办法对大自然说谎的，这样你可以在社会上就是戴着假面，但你到海上是没有人鸟你的。对。
对，但是我之前还有一个蛮感慨，也是我们之前去花莲玩的时候，我们去赏金的时候吧，然后那个赏金船的人就有提到说，他觉得台湾明明就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可是我们岛上的人其实对于海都非常非常不熟这样子。
嗯，
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你在各个县市，你可能只要开车开个几个小时哦，可能不用几个小时就可以马上到海边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们却都对海很不熟这样子。对，虽然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可能 maybe 台湾的海象
并不是那么适合随便下去，
就是可能不像是比如说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他们就是随便就可以在很美丽的海滩然后在那边度假、啊、
台湾
的
海感觉能够随意，除非你是那种有在玩冲浪的人，不然其实能够随意下去应该比较偏西部跟北部这样子。對，
就是对对，而且就算那些地方还是会 老是会有人就是出意外啊，或者是有一些很不好的海象什么的。
对,
對，
但有些也有一派是说，就是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就是大家得直面那个风险才可以降低风险的发生，不能说就是因为平常都是规劝你不要去不要碰这样子。就是有人说像开放山林或是那种瀑布池塘，就是你就是要开放大家去，就是你要正向的教育大家说有这个风险，你也可以你可以去玩，但是你要学会自救什么之类，而不是都不要去但是有人会冒险偷偷去，
就是用禁止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让你因此就越来越陌生，然后你就越可能会出事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这样。而且我记得那个人还有讲到一点我觉得蛮感慨，是说他说因为其实台湾大家都是移民来的嘛，就是大家都是无论你的祖先是谁，但你们基本上是跨海过来，除了原住民以外这样。对，但是无论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移民过来的，你照理来说都应该要跟这个海很熟才对哦，除非你是可能在山里面的原住民啦。 对,
对，
但是我们就是完全都没有这样子，就是全部都忘光的那个心情这样子。我们明明以前是都有很多人是渡过那个黑水沟来的这样子。
对，而且我在船上之后想说哇靠，那种就是什么偷渡渔船或者是那种就是什么、
啊、
他们到底怎么忍受这个痛苦过程，因为你知道我们去的还是那种观光船，就上面还有干净的厕所跟船舱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还有就是万全的准备啊什么之类的。
对，你还有晕车药可以吃这样。
对，就是如果是偷渡来的话 maybe 他们可能还是躲在船舱里面啊什么。
所以难怪以前打仗就是会有那种水土不服，就是还没到，就是还没渡过到当地，一到上面已经就是挂了一半人，我觉得这真的超正常的。
对, 对，而且我就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都在一个太稳定跟太安逸的环境里了，就是你的身体完全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这样子。
没错。好，那回归那个海钓的话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蛮遗憾的是说，其实我觉得那个船家的就是他的教学非常仔细，
嗯，
然后他们人也很好，就是他们教你怎么钓的时候是非常仔细，就比如说那个鱼钩要怎么钩啊，然后你钓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太开心乱摔什么、
嗯、
就他把所有状况都讲过一遍、
嗯、
其实我觉得他教学蛮用心。然后我们在钓的时候他也是很细心的，就是会一直看然后教你这样子，比如说帮你说啊放深一点放浅一点怎么拉什么之类的。
嗯嗯，
但重点就是因为就是到的时候大概一半的人已经晕船，所以钓到最后比如说我们这一团是五个人这样子，我们这一群是五个人，到最后只剩大概一两个人在钓、嗯、就是五个人只钓了四只鱼这样。
对，我刚刚那时候看到那个你们其中有人有发 IG 限动，然后我想说五个人钓四只鱼，这个连一人一只都不够欸，我天哪。
对，那个加起来钱大家可以去吃好几顿那个海鲜大餐这样。对，
所以没有其他的那个乘客之类的。
有啊有啊，有其他乘客，但是后来我觉得各团里面、嗯、我们那一团大概16个人吧、
嗯、
大概有超过一半人都有晕船啊。而且我觉得晕船很痛苦的是说，像我中间有试图一直想要进进出出，就是我躺一下好了我要再去钓一下再握一下钓竿，可是第一个是你晕船之后那又是半夜，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冷。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没吃东西有好有坏，你没吃东西你就没什么体力。
对对对，
在你吐过之后你会觉得很虚脱，可是你又没有吃东西，所以 你知道到后来我根本拿不起那个钓竿呢、欸，就是我天哪，我觉得我只能架着那个钓竿，我没有办法提着它这样子。对，
我现在有种你现在是不是只能拿得起麦克风跟滑鼠跟键盘的状态？
对，我又变成直播废人，什么除了直播以外什么都不会做这样子。
你不是前阵子有在试着练回重训吗？
对，这才是让我最讶异的，就是我现在还是有啊，但这才是让我最吃惊。就照理来说，我现在应该那个肌力水平有稍微
你没有想到你的体力会低落成这样。
对，但我在想应该是真的，因为是吐到有点脱水，然后又没有吃任何东西、嗯、可是你在船就是那时候就是你不管喝什么进去喝吃喝，光是我那时候还有特别买了一瓶小瓶的 Fin， 可是你不管喝什么都会想要吐出来。对，
嗯，
就你的身体在拒绝吸收任何东西。
你们是在上面海上几个小时啊？
大概三四个小时。
哇、
wow、对，三个小时多啦，实际上去的话。对，然后就是而且你进去船舱我还算是中间有起来，但是其实基本上你躺下去之后你就起不来，原因是因为你进船舱其实会更恶心，就是比起你站在外面，
嗯嗯嗯，
你其实进船舱如果你坐着会更恶心，
我觉得是啊。
然后所以你只能躺着，那个感觉很微妙，就是你躺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舒服，很像是那个吊床在晃的感觉。
嗯 嗯, 嗯, 嗯，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你躺着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晃动跟你的身体是平衡的，
嗯，
可是当你躺了一阵子之后你一坐起来那个瞬间就会超想吐，
就变超晕这样子。
对，我有一次坐起来瞬间就整个那个吐意涌上，我是直接冲出去，就是像你知道像恶灵古堡里面的僵尸一样，就是欸，在最前面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些矜持，大家还说欸不好意思我吐一下，就大家哦你吐，到后来大家已经没在讲，大家就直接冲了出去了，
突然就吐了这样子。
对对对，就
天哪，所以大家都直接吐在海里面吗？
就直接吐在海里面。
那这样有吸引很多鱼过来吗？
理论上应该是有啦，但重点是因为我们那天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海象变动的关系，其实就是咬饵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对，就是后面有开始有鱼开始钓起来，但时间也快结束了这样子。但我其实觉得那个船家应该也很焦虑，因为我们一直晕船一直钓不到，那我们对这个活动的印象就会很差。
对，
那以后
maybe 大家都去给一颗星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虽然没钓到几只鱼，但是那个船家还就是叫住我们，就跑过来拿了一袋就是那个白带鱼过来，就说哦这昨天他们咬矿比较多钓的，这样给你们这样子。我猜他应该也是心里觉得很拍谁这样子。
我觉得是吧，就是毕竟，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啦。
对啊，其实那个活动的评价是蛮好的，然后去也可以感觉到就是他们蛮亲切友善，
嗯嗯，
然后也都会，欸，他也都会跟你讲说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不要勉强就进去睡觉，甚至他有说他们前一个晚上还前两个晚上有一团11个人全部晕船提早回来，
嗯，
就是，所以他们是有那个弹性的，他不会说你收了钱他一定就是要怎么样，他是可以配合你的。
但你们还是有把那个时间逮住那样子。
对，但就是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因为我都在一个恍惚的状态。就是我甚至还后来下船还问大家说，欸，所以我们刚刚中间是不是有换地点，我记得船好像有开了一下，就一开始钓的不好中间还有开船再换一次地点这样。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躺在里面，就我只能凭着船的震动感受，
哦，好像现在在干嘛这样子。
对 对, 對，我说我花了1000多块去买一个那个船上的很像卧铺列车的体验这样。对，
那你自己有钓到吗？
我自己没有啊，我就是，不是，而且我握杆时间太短了，我大概只握了3次杆
啊。这是假的？那你所以你都只握了一下下就放弃了？
对，但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人在极限状态就开始放低标准，那时候当下想的，
嗯，
啊没关系，我摸到鱼竿我要去躺着这样子。
天哪，等一下，这个标准真的太低了啦。
我有上来，我有摸到鱼竿，哦，我有看到那个鱼在游这样子。对，
哦，
我没有看到那个白带鱼在游，但是感觉很像在挑衅我们，因为我们放竿会放到比较深的地方，它就游出表层游给我们看这样子。
哦，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你们钓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以为是要钓小管。
对，但其实小管的季节其实很短，好像只有十月，哎，五六月那时候。对，然后其实大部分是钓白带鱼，白带鱼就是那个很长的鱼，长得有点，一般人来说长长的会以为像是鳗鱼那种体型，但鳗鱼是细长圆形的嘛，白带鱼是很像扁带一样。
对，有我有看到你们有 po 一张照片。
对对对，那个它长得很像假模型的感觉，它长得很像假的鱼，不像真的鱼。
我觉得比你想象中大蛮多的啦。
对啊对啊，其实它钓上来是蛮大的，而且料理起来是蛮好吃的这样子。对，
嗯，
但重点是你要会杀这样。对，
嗯，所以它没有限载这样吗？
嗯，它没有限载，我们也以为它原本应该会限载，但算一算其实时间应该会蛮不够，因为它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钓起来，但是它大概是它那个伙房是在船上的，所以其实等于是你一出海它就已经开始准备，然后它要炒，
哦，
比如说20碗面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它是从你一出海左右就开始备料了，所以其实 现在其实应该来不及啦。
那你们这样是从几点到几点、
我们是从晚上半夜十点到清晨的两三点这样子。我回到台北已经差不多差不多四点了，对。然后你知道很好笑，因为实在是吐得太痛苦，肚子里都没有东西。然后觉得很痛苦，然后我一回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24小时的摩斯，然后在咬下薯条那一瞬间就觉得陆地真的太棒了，陆地陆地斯巴拉西，
对，我觉得蛮好笑，你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叹过这件事情這樣子。
对，而且我还在摩斯点了那个炸虾堡，就想说哇，我在陆地上不就可以吃到
哦，我想说你们这些就是小表的、我不要骂脏话，
你刚刚想讲什么
我刚刚是说就是你们这些，你刚刚不是说他在挑衅你吗？你看我在上面还是可以点的、还是可以把你吃饱啊，拜托。
对对对，反正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整天下来，你就仔细回想一下，我这一整天都在吐欸，就是我从早上下午到晚上就是整个是在呕吐中度过，然后导致我就是隔天状况就是中秋节当天我整个就是萎靡在床上，就像尸体一样这样子。对，而且我后来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胃真的有点受伤，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天有一种我没有办法测量我到底是饿还是饱的感觉，就是我感觉不太到我吃东西到底有没有饱跟我现在到底饿不饿。
对，
我只是在定时去进食而已。
我跟你说，身为一个就是长期肠胃不好的人，就是这就是常态，就是你就是会无法分辨这样子。但我觉得确实你就是应该要还是要定期的吃一点东西，然后不要吃太刺激的东西，就是你要借口一下吧这样。
对，然后重点就是我就是一个，对，我可能现在真的是除了直播以外没有剩下任何技能的人。就是我在隔天之后，因为觉得中秋节当天在家这样躺着也太寂寞了，我就去吃了一个烧肉饭吧。
Okay.
然后就是吃完之后，马上又就是觉得很恶心，然后又去吐了。唉，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欸。你知道我刚回去有跟我爸妈就是讲说，哦，就是你有就是他中秋节什么都很可怜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大概跟他叙述了那整个，然后我妈就说那他干嘛还要再吃那些东西，我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妈就说唉，这样实在是有点活该，有点没办法可怜他，
好惨。
但话说如此，话说如此，他们还是有帮那个尼尔包月饼来，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蛮感人的。谢谢谢谢叔叔阿姨这样子。对，然后好，以上就是我在大海上面就是吐到不行的，就是中秋节的故事。就是奉劝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去这个行程的话，一定要做好身心灵的各种准备。但我们下船的时候就说，欸，这行程很适合推荐给你职场上的敌人呢。你就说，
哇，
你就拿着那个就是偶尔才钓到鱼的照片，就说你看这个鱼这么大一条，就很棒。然后就说，然后还要提醒你的那个讨厌人，就说这个行程真的超棒，你一定要去那个半夜的鱼比较多，然后你在上面没有东西吃，你一定要吃饱再过去这样子。
我刚刚想象的那个情境比较像是说那个maybe 这个人是你的劲敌之类的，然后你还要拿那个照片跟他炫耀说，欸，我们去做这个，欸，超酷哦之类的。然后他说那个但那个船家跟我们说，不是每个人上去都有办法有技术可以钓到啊，那是因为就是我们比较厉害才可以。然后让那个人起了竞争心，然后想说就是我一定要就打败你们之类的。
对对 对, 對，差不多走这个路线。然后就跟他说什么，欸，不过提醒你一定要吃饭，因为上面会超饿的，很累这样之类的。對對對對，然后他就会吐到半死，好凶。
对，然后说就是我们通常通常大家都是去白天的啦，去晚上的是比较有挑战的类型，
对，
激将法这样子。
对，就是说哦，我是不太建议一般人第一次就去晚上啦。
对对对对
对,
對，
先从白天开始。
然后那个人说，哼，我就要去晚上这样，然后吐个半死的。
船家想说靠腰，就是我们办这活动的理念才不是这样，没关系，最终有帮助到他的生意就好。
对啊，希望就是不要就是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以后，然后就影响到那个他们的生意这样子。
啊，就像我们之前虽然说划独木舟吐个半死，但我们对那个活动的体验基本还是蛮好的。
我觉得划独木舟真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它其实有各个时段，然后哦，我这边不是要按照刚刚说的那个策略在骗大家去哦，我现
在, 现在不是激将法，
我现在
是真情分享，
我现在是真心分享。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时段是日出团，所以他真的是半夜三点钟就要从你住的地方就是离开，然后去海边什么，然后做准备，也是那个做准备什么也花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在海上面看到的日出真的是很不得了欸，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那种一生一次的那种，
对，会留在脑海里的景象。
没错，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会吐这样子，就是我想应该大部分人有些人说有点晕啦，但是有到吐的等级的人 maybe 我记得我们那一团好像只有我吧，
好像是好像是，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有吐一点点，但是应该就只 就是其他人都还算是还好，你那时候应该还好吧？
我那时候蛮健康的，就是
你那时候很健康，
对，没什么问题。
对，然后然后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你要挑不要人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好像是一个
算是旺季
吗？还是什么？就是人非常多，所以导致那个海上有点塞车吧。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如果你船只要停下来，你就会很不舒服。所以海上如果开始塞车的话，就是大家都卡在那边，你就会格外的晕这样子。
其实你自己在滑的时候是很享受的，就是你会有一种，就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施力，虽然讲起来很像废话，但是就是你用力，你有在前进，就是你觉得你在海上是有掌控权的。我觉得那个无论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比较不会晕船。
对，
对，就是会你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哎、欸，船有在动哎、欸，好开心哦、喔，然后这样子，然后而且你的重点是因为你知道晕船其实就是跟晕3D 一样，它其实是你的视觉跟脑的反应有点平衡不过来，可是你在滑的时候、
哦、对对对，
你前进的方向跟你用力的方向就
是
一样 的,
是同
样的，对，就没事。
对，你刚刚说心理上晕船，我就想说是不小心喜欢上对方吗？
你说吊桥效应就是那个跟人家坐同一艘独木舟的，
就是不是大家不是会说晕船吗？就是说你喜欢上不应该喜欢的人，就是一种晕船这样子、
哦、
就像是我们都是在谈那个 Raft 那个游戏的时候，然后就说好像说后来其实它有个模式可以去打勾，就是说类似这种防晕船模式这样子，然后它就会让那个画面比较稳定，就是你玩的人比较不会晕。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说所以防晕船模式是你勾的话就是你的炮友不会喜欢上你之类的吧。我觉得超好笑的。
哦，这样每一个那个交友 APP 都要加上这个模式，
勾那个防晕船模式这样子。
对对对对，或者是你要有一个那个防晕船的认证，就是有些审核条件这样。对，
哦，哇，不错，可以拿到一个徽章这样子。
对对对，比如说他会对你很冷淡或什么之类的。对，他会先就是很公式化很 business 的这样子填表。对，
哇哦，
他会再讲三小。好，那以上就是中秋节非常惨痛的经验，就是奉劝大家要去海钓之前要三思这样子。对，而且你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其实我朋友他们之前还好他们没有报上那个海钓，其实有类似进阶版的行程，像我们这次去三四个小时，他有八个小时的。
哇哦，
对，我就想说哇靠，如果八个小时你真的是买那个卧铺列车的感觉，因为你如果一晕船你要在上面躺八个小时欸。
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如果大家想去海上玩之类，就是可能就像你刚刚说不要就是一来就去一个很进阶的，然后跟像是我们去那个滑独木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好是我们参加的那个行程有点太远了，就是它滑非常远，然后我就滑到后来其实真的会觉得
体力不支。
对对对，然后以普通那种没有什么在健身没有在运动人来说真的是有点太累了。
我觉得大家就是先从类似像赏金之类赏金或看水母之类的行程，那个坐船游台江开始。
对、啊
欸、但是真的要习惯坐船，因为我们这一次去也有一个人后来很不舒服，然后可是他其实他有潜水执照、欸、他有出街潜水执照，只是他很少坐船、哦、然后他就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原来坐船这么痛苦，就是他明明在海下面很舒服，但是你在海上面反而超不舒服的。
对啊对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个人是那种非常喜欢游泳的人，然后我应该还算是游得还不错，
我们都算是不怕水的人。
对，然后但是就是那种如果你真的在海边游泳，我就是游得很开心要游来游去的状态，但是那个我觉得在海上就完全不行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这好像跟你有没有掌控权有关，因为像我很不能做刺激的游乐设置，我很讨厌船或者点，然后或者是我骑车，我也喜欢自己骑车，可是我不喜欢给人家载。对、
哦、
就是我不喜欢生命被交付给别人感，可是如果是我可以自己掌控的，他多点我都觉得还好、
哦、
就是如果我有握住那个方向
盘。但这样讲起来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学那种就是不是有那种帆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
哦、对啊，但那个还是比较有钱人的娱乐吧。对，在那之前好像有其他问题要先解决。 对,
对
好，然后这次的杂谈除了就是分享中秋节之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分享就是我们最近各自在做的事情。你先讲我先讲。
我可以讲，因为我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样子。
OK,
就是好。所以我觉得蛮无聊的吧。
总之就是最近 Wolfie 就是正式的离职。
对对对，就是我终于离职了，大概八月的时候吧这样。然后就是但是其实好像没什么好说，因为我之前一直以来在说我工作的时候都会说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很想离职，想离职了非常久，但是就一直苟且吧，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反正算蛮轻松的工作，就一直没有离。然后最近真的觉得再这样拖下去不行，而且因为我觉得之前的状态是说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例如说你如果 想要离职的时候差不多是快年末的时候，你就想说嗯，那我就是撑过这个年末我就有年终可以拿了这样子。
对，
然后你就撑过年终，然后就哦，可能因为我们年终是那个新年的时候发，所以大概是二月左右吧，然后就二月过了以后，然后想说嗯，好啦，我差不多应该要离职，然后这时候就刚好这两三年来在大概五六月的时候那个疫情都会大爆发这样子，然后疫情就大爆发，然后你就想说我的疫情大爆发这种时候还离职是不是很不明智啊，就是
之类的。
对，就好像大家都已经找不到工作了然后我还离职这样子。
我之前的公司的设计是故意把奖金拆成年初跟年中、嗯、那个中是中间的中，
嗯嗯，
所以他其实发的时间点比较怪，就是发在有一个是接近，确实是接近新年啦，就新年前、嗯、然后另外一个则是在年的中间，
嗯嗯嗯，
就不是任何三节，是中间、
哦、
然后我觉得那个设计制度就是为了让你在那个时期都会想说啊，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就可以领。
我
觉得蛮聪明的。
我有认识的人是这样，就是他拆成好几份再发，
对对对
对。然后，但反正我觉得到最后就是觉得说啊，这样子的心态再这样下去也不行，就是就离吧这样。对，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待业仔，然后偶尔接点外包的状态这样。
有没有想过帮你也喝牛奶去注册一家公司？
那不是啊，可是那要去注册公司前提是这个公司有办法养得起我啊。
跑一下流程这样，不用、啊、公司不用养得起你，只要有一个公司的名就好，
只是要一个后面有个 TM 而已。
对，我印象中好像户头中就是你先放个10万块去注册，然后你后来也是可以拿出来、嗯、你只要过那个注册就好了。
那注册这个有什么好处？
就是以后比如说业配什么可以开发票，然后你的花费都可以报公司可以节税这样子。
哦、
嗯，对，但是我其实觉得那个好像要精算一下，就是你这样节税跟你个人比较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公司好像是你每个月要付大概1-2千块给那个会计去，就是去记账、
嗯、
就算你没有任何开销你也要就是有记账这个事，就是你要有一个账务证明啦。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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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假设你赚的跟你报账之后，不过确实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些大型开销，像比如说像我们这次买直播器材是很贵的东西、嗯、可能3-4万、4-5万这样子花的话，报公司通常就会比较便宜比起个人来讲。
嗯，
因为你个人就是算、嗯、个人就是算你个人支出，没有任何生产价值这样子。
嗯，理解。对，所以总之我不知道在这边说有机会吗？如果有人有什么觉得很赞的工作职位也可以推荐给我哦。
开始发挥节目影响力。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目前基本上也没有很急的要找一个工作。
那你要讲一下你的专长技能吧。嗯、
我要讲一下我专长技能，天哪，我现在就是好像在跟那个就是无限的人就是面试一样。
你的专长是那个，你的职称是那个网络冲浪客的。
对啊，我是网络冲浪客。我这样子突然变成超紧张的，我好像在面对很多未知的那个老板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多少有提过，就是你的工作基本上是写网页嘛，
没错没错，
就前后端都有。然后你一直在说你工作内容很无聊，但是比如说你帮朋友做的生日网站，或者是你帮就是动漫角色做的网站，
对，
就基本上完成度都超高的。就是那个我之前还有拿给就是行销圈的人看，大家都觉得干这太天才吧，而且应该说 Wolfy 很擅长做假网站，就是假到很饥渴乱真的网站。像他有做过那个，以前有说过有做过灵幻新龙，就路人超能100的那个灵幻师傅的，就是那
个人网站。
对，然后那个网站就最好笑的是后来一些 cos 灵幻新龙的人或者什么之类都会用那个网站当他官网这样子。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还有之前有帮朋友庆生，然后有做一个假的 YouTube 这样子，就是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 YouTube 频道，但是里面的影片内容是我朋友的那个漫画的内容这样子，就同人漫画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兴趣就是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企划吧这样。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因为像我会做网页设计，然后就我会写一些 coding 什么，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执行成一个网页这样。然后或者是如果今天是比较适合做成印刷纸本类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应该有聊到说我们以前有在做电影的 Zing 这样子、
嗯、
也是做了3-4期了吧，就那个系列就会比较是偏向说做成是去印一些那种网版印刷啊什么的，就做成比较可爱的小志，然后比较像是设计印刷品的内容这样子。对啊、嗯、像因为我最近离职比较有空，所以也有在做一些那个亚克力吊饰什么之类
的
那种。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你们自己里面的企划都很有趣，甚至有几个想要像你们之前不是有选过那个就是影视作品里面的就是选举谁要当大总统那个选举、
哦、
然后就有 像是黑豹啊还有其他的就是候选人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我觉得那个企划很适合我们之后 YouTube 就是接近选举的时候来玩一下来那个，因为我之前看人家在玩那个不是都玩二选一，然后二选一不是都是什么你喜欢谁、二选一，那大家都在玩你喜欢谁很无聊，我们就来玩、我们就来玩那个选我们的领导人这样子，看最后选出来是谁。
对, 對，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之前是选那个里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有一个很有名的里叫开山里嘛，對對對，我们就说要选开山里的里长，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有那个什么葛林戴华德，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反派这样子。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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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还有什么黑豹啊，然后还有那个超人VS 蝙蝠侠里面的那个反派这样子。 对, 對，就是反正就是这些也不一定都是反派啦，也有那个像是饥饿游戏的女主角这样子。
可能因为就是反派感觉比较帅一点，像会不会到时候那个那个我们推出的候选人比如说那个范伦坦，就是那个 Kingsman 里面就说大家都有免费 WiFi 然后就
耶一定投爆他
Free WiFi
对 Free WiFi 这样子，然后要植那个晶片在我脑袋里完全没有问题，之后 Free WiFi 可以用就好了。
你想说不定植晶片在你脑袋里电子支付都不用选来配这样，然后你取货的时候都不用爆末三秒。
欸，我记得之前就好像说不知道哪个国家有在试营运这个东西耶，他好像不是在脑袋里面，我记得好像是
手
腕
之类的，手腕还哪里，对不对，
对对对，就类似一个戴手表的那种位置，然后就可以直接刷。
如果取货不用爆末三码啊，值了值了。
对啊，而且你看你还不会被那个后面的人偷听到你的手机号码呢。
对啊，惨了，我要投给范伦坦了。对，好，这个计划之后来 YouTube 玩好了，
对，
我们之后筹备一下应该蛮好玩的。对，然后讲到这个就是要来讲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总之就是大家不是会一直听到我们在宣传我们的 YouTube 吗？但我猜就是每一段时间宣传的时候跑过去看的人应该看到东西会差很大。就是一下子是玩游戏像一般的那种直播一样，然后另外就是会看到一些像 UQ 企划，然后有时候会看到我们的 Live Podcast 这样子。其实这整件事情最初的初衷，虽然我可以跟人家很就是冠冕堂皇说，哦，就是因为我们 podcast 经营有点瓶颈，我们要开辟新道路之类 blablabla。但其实我最初想要做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常看 VTuber 这样子嘛。
然后你想要成为 VTuber？
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
不是吗？
跳太快，跳太快。
哦，好好，抱歉，你慢慢说。
对，最初其实是想要试试看这样子，但其实我比较想是说，想要试试看说，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我好像也做得到，所以我想要有点想要看看，就是从直播的角度看出去的观众反应的这种风景的感觉，倒不一定要有 VTuber， 但确实一开始有想去设计那个 VTuber 的形象，可是后来想了一下，就是我们有聊了很多次之后，就发现说，欸，其实好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用 VP， 其实也可以做，像是玩游戏或者像我们做 Live Podcast， 其实不用有 VP 也可以做，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画了那个例会嘛，对，然后就觉得。你在看现在的 YouTube 上面大家动不动就是几十万或者至少一两万，然后你实际下去之后就知道说，哇，这个市场真的是超级超级厮杀的红海市场，然后你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基底的人，比如说你也不像公司有一个就是漂亮的 VP 就是可以放出来给大家期待一下，然后你也不是很会唱歌什么，总之你不是那种传统典型的 VTuber 的话，你要在直播这个领域串出头其实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欸，然后就会在这个时间点讲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终于达到那个 YT 的那个收益化门槛，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YouTube 之前两三年前更新了一个政策，让很多小频道哀鸿遍野，就是它规定说如果你要在 YouTube 上面能够盈利，比如说你要放广告或者你要让人家可以 Super Chat 你的话，你的门槛就是你要有1000个订阅者跟4000个公开观看时数，我觉得1000个订阅者还算好处理，就是你亲朋好友拉一拉，就是努力的去冲都还可以，可是4000个观看时数这个其实对于比如说像是有些公司 VTuber 一出来就是一个歌声或一个迷因影片可能就达到了，就是超快，
对对对对，
可是对于小频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门槛，
我觉得是吧，尤其是有点像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出自己个人特色或者是做出一支就是突然爆红的影片的话，你就是我觉得那真的超难的。
对,
對，我实在是看过太多无论是 VTuber 或者是直播组，就是很多可能观看数就是不到100之类的那种，然后但他们可能默默就是做了 纪念，然后都一直呈现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很为他们感到辛苦吧。
对，然后我们比较幸运是我们那时候试完了就是你玩法环的影片，那支影片其实一开始算是有小爆红，以一个完全零基础的频道来讲，
那我老实说我至今还是不是很能理解就是这个有趣在哪里，但是我只能说很谢谢大家的那个大家的喜欢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还有很多那支影片搞不好是我们留言数最多的影片，因为有很多就是玩法环然后觉得很好笑的人的，
对，我觉得蛮好笑，就是有一些人应该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那个法环的 tag 所以进来看，然后觉得这个很白痴这样子。
对，总之就是以那支影片为契机就开启了这个经营 YouTube 频道的路线。所以其实像你看到我在做像是 Uniqlo 的分析，其实这个也是我本来之前就想做，就是我想要做，可是因为它实在不适合在 podcast 上讲，因为它没有画面嘛。然后我每期如果都谈，它又是有时效性的。我觉得因为 podcast 基本上算是一个永久流程很久的东西，所以就觉得不是很适合在那个 podcast 上做。但 YouTube 就给了这个空间。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后来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在讲那个，如果有看的话，我有一支影片是在讲怎么买录音器材什么的。对，我们录 podcast 这么多年，但我很意外的发现，真的没有人做过很通盘的整理。像我最近才做了一个表格，是把所有录音界面从，比如说它的推力有多少，然后它的优缺点，它有可以差几个，就是。我们应该觉得说理想上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表，就是我只要看这张表格就够，但没有这种东西。
我是蛮意外的是说，我觉得 podcast 界 maybe 没有人做，但我以为直播界会有人做这样子，
就还是没有。但我后来在想，应该是因为大家在对直播的器材可能都自己买了，然后自己买这个器材基本上会用很久，对，所以其实你并不太知道别人到底怎么接，你只要接出来没问题就没问题这样子。
对，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一直去试错之类的吧。
对，而且就因为某几家厂商因为代理的关系，他们会特别常发业配，所以就变成说有能力去讲的人或者有能力去整理的人，大部分你看到也都是业配。就是不是说那个器材不好，就是只是单纯说他们就会同一期间一直在主打那个器材，那其他新的或比较没有在下业配的器材就被忘记这样子。对，然后我在做的时候才发现说，台湾其实好像真的蛮缺这种，虽然明明也有 3C 评测，可是那个评测都比较偏向是说有点夸大那个卖点。可是像日本那边有很多那种机材测试的频道，跟就是外国有一个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频道叫 Podcast Stage， 然后那个频道它的诞生就是为了测试麦克风而诞生的，就是那个人他测的仔细点，他不是会一直宣传说这有多强神器什么，他没有，他就是超级频，他就跟你说你看现在这个输入值是多少，我的音量开到多少，他可以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就是超级清楚，就是我真的在台湾没有看到这样的频道。对，
那你觉得你像你自己做的话，跟你刚刚看的那些节目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把一些就是该怎么讲，有一些知识就是对于在音响界的人来说，可能就是根本就是算基本常识，都讲都不用讲的东西，可是对新手来说会很错乱，甚至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把它转换成一个比较像白话文的感觉吗？
对，然后跟最近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很基础的器材知识普及，就是甚至我很多是我自己没有用过，可是其实你可以整理资料，你可以爬资料知道说它的优缺点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去给人家就是详细的解释，你可以去看那个资料，可是我可以帮你做一个很通整性
的感觉吧。
对对对，让你在选的时候，我觉得最让人难受的是你已经买了一个 A 器材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有 BCD 这么多好像更适合我的，我之前都没看到，对之类的。我现在在做的是这件事情啊，对。然后
你有帮你买完这些东西试错以后跟你说？
对，我希望是可以做到那个程度，但我现在没有那个资本去做。
哦，
其实我有在想要不要投入这件事情，包含 UQ 那边也是，因为像日本都有那种频道，是他一次会买一整架 UQ 的衣服回来。其实我不太知道他怎么做的，就是有可能他真的买了，也有可能是他买了全部退回去。
哦，对齁，也可以退回去嘛。
对，但我有在思考要不要投入这件事情，因为他毕竟也是需要一点成本这样子，但台湾确实没什么人在做。然后对啊，然后像我们频道会做这件事情，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我自己喜欢，一方面也是刚讲的，就是在一个大家都在，你知道，大家都在唱歌，大家都在打游戏，对，大家都就是你也不太可能去跟人家比那个 你不太可能跟专业的可爱的 VTuber 比可爱这样子，对。所以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我其实现在已经不太说要做 VTuber， 我们就是在做直播这样子，对。
嗯，
就但是你想要突围出去的话，你要做些什么题目？那目前这些就是我们会再经营下去的方向，这样子，
嗯、
对对。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本来 podcast 有在做的内容放在 YouTube 上面也不也算是就是跟其他人可能也算是有差别吧，就是我觉得 maybe 有些 YouTuber 可能也会做这些题目，但是直播组好像就相对比较少一点，不是说例如我们平常就会讲的那些就是作品也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
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继续做也是放在 YouTube 上也都是蛮适合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直播组你实际跳下去做就会知道直播的事前准备有多麻烦，就是你当然可以很随便就开播，可是你很随便就开播、嗯、当你不适合咖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要鸟你，然后很多细节我觉得很多很可惜的是比如说有些人的皮很好看、
嗯、
但你点去之后发现收音就有很大的杂音或者是会爆掉、
哦、
那如果我是一个新观众很残酷的时候他就是会跳出去、哦、对，所以其实直播你要把它处理到一个水准以上，就观众觉得哦，这就是我平常看的直播啊，就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其实就要下很多功夫，因为如果你现在去跟比如说真的大型的企业是去比的话，他们一定是基本的收音器材跟电脑器材都很好，像光是玩游戏不要卡，
嗯 嗯，
网络不要卡，你就是得投一些成本进去，那其实是一个对个人来说负担蛮大的投入。然后而且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直播组辛苦一点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很高强度的陪伴产业，所以
嗯，
当你把时间都花在直播上面的时候，你很难在生活中去累积其他东西。
嗯，我有感觉到你最近的生活越来越单一了。
对，这个可以讲出来
吗？欸，可以吧，就是这不就是我们下部就是要分享现在的生活吗？就是、
哦、对，
还是这是已经开始暴露了中之人的资讯了这样。
没有没有，
但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已经暴露了三年中之人的资讯，应该没有关系吧。
对，而且上次我觉得我被你语重心长讲说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宅了这件事情很好笑。
对，我没有语重心长，我只是叙述一个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对，总之像是比如像光华跟华山不是很近嘛，以前都是去华山看电影看展览这样、嗯、对，然后我现在去光华次数远高于华山，所以我去补买器材现在次数我大概半年没有进过华山
了，完了。
对，我要从就是文青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阿宅。
而且我就觉得说蛮好笑，因为我们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是你会一直说自己是阿宅什么之类，然后但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嗯，可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也应该没有算那么宅吧之类，但是你像逐渐的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中就是你变成真正的阿宅了这
样子。对，而且变成直播废人，就丧失其他的生活能力这样子。对，欸，但我觉得做直播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可能真的也是跟年龄有关系，我觉得那个体力跟集中力真的是有一点极限、嗯、其实我之前有发一个推笑说就是为了直播才去做重训，就是比如说手不要痛腰不要痛，可是我觉得这是真的。
你是说比如像打游戏之类的吗？
对，就是你要有很好的体力你才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跟观众们讲话，然后像是我上次发推就是说我重训的朋友就说你为了不要万岁到症候群你要去练手腕去练握力，你为了不要腰痛你要练腰臀腿这样。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吧，就是我觉得不只是直播，有点像你在任何事情上面，你如果真的变成某种程度的专业，比如说讲简单一点，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接案设计师，或是你是一个会师之类的，你也必须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桌前面，这种可能普通人都觉得说啊在电脑桌前面只是打打游戏啊然后玩一下电脑很简单，但是他们要在前面可能待超过20个小时以后，你的那个腰啊什么肩膀啊什么那一定全部都开始出问题。
对，所以我是奉劝就是想要让小朋友戒掉电玩的家长，你不应该禁止他，你要让他狂玩，
你
要
逼
他
玩，
你要逼他像考试一样的玩，比如说为什么这次只有单杀为什么没有双杀，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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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就是没有，你先叫他自己定自己的进度，然后你就是之后去盯说啊怎么没有完成这个进度。
对，然后逼他一天玩20个小时，只能睡4小时，大概渐渐他就不会想
要打，他之后就觉得哇我就偷那边算微积分，然后还怕被你发现。
对
对
对
对，妈不要进来啊，然后把那个数学那个藏起来。
对，以前是不是有个影片我记得。而且就是我真的觉得因为像是我之前不是很常在看 VTuber 嘛、嗯、但我实际上开始自己直播之后，因为就是我虽然我直播的时间如果等一下去看 YouTube 其实很短，就是如果你算起来其实我们开台频率也不高、
嗯、
但是因为那就是在我下班之后再挤出时间来做的，到后来就是 就是我之前就说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打开过游戏来玩了。对，
哇、wow, 那你会觉得这样会让你觉得丧失玩游戏的乐趣吗？
我觉得是还好，但是我就会想说比如说这个游戏好像应该在直播的时候玩，我自己先不要玩好了，这样子就是
哦， oh.
或者是说就变成打游戏跟开直播这件事情是挂在一起，就会想说好像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但我私下自己玩就有点无聊的感觉。
哦哦，可是这样子的话，你是说变成说你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哈，好像没有大家陪你玩吗？
对，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哦哦，
oh, oh. 但是如果是像法环那种沉浸度很高的游戏就还好、嗯，但如果像是一些竞技型，其实我觉得有些游戏是特别适合直播，像是我们之前在玩那个邪教养的游戏、嗯、我觉得那个游戏完全就是为了直播而设计的。
嗯，我知道，因为还可以跟那个观众互动嘛，对不对？
对对对。可是那个如果你自己玩的话就是一个类似普通的经营养成游戏，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玩。
嗯。
然后像我上次有跟那个宅宅军团长联动那个卡比的美食节，
嗯，
我觉得那个游戏也是就是你自己玩的话就是只是单纯一直跑而已，但是就是有别人一起玩的那个开台的成就是感觉会好玩很多。
欸，那我想问你之前不是在玩马里奥赛车吗？
对，但马里奥赛车是一个生死竞技，所以就是没就是
他跟卡比不一样吗？
他跟卡比不太一样，就是马里奥赛车的能够钻研的技术程度高非常多这样子。
哦哦，你说你跟军团长玩游戏都玩技术力很低的游戏。
没有，但我上次被观众惨电
欸、
就是、
啊，真的哦！
上次我还就是信誓旦旦想说那个哦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还定了一个很难的那个目标，对不对？我有看啊。
对对对，然后结果就是整个被海淀，因为我们等级我已经偷偷练到二三十吧，然后观众进来每个人都99这样子。
Oh my god！
整个被海淀一波。对，
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你在你自己开直播的时候我都不会看之类的，我就是偶尔会去像查情一样，然后看有没有人在偷说我坏话的。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偷说，我倒是怕你看到就是各种尴尬的一面这样。对，
不会啊，不会。
对，总之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 YouTube 现在距离那个盈利化的门槛1000订阅还有一些差距，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嗯、就我们尽可能是让我觉得就是喜欢看我们玩游戏的人可以看到，然后喜欢听我们闲聊的人也会有闲聊的企划、嗯、像刚刚讲那个想要办那个虚拟大总统的选举、嗯、这个可能之后就是靠近选举的时候可以做的企划这样子，所以就应该会蛮有趣，总是会有你想看的这样。对对对，
我刚刚突然觉得你很信誓旦旦，害我就有点紧张。对，我们努力好不好？我们努力。
对，你先去帮你的喝牛奶注册公司。
谦虚再谦虚，
谦虚再谦，努力再努力，对，认真勤恳，票投票投，你也喝牛奶。
OK。
订阅你也喝牛奶。
对啊，那不是啊，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变成说，应该是要找很多直播主，然后大家办一个选举。
你说直播组之间的选举，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很担心、欸。
这听起来很危险，这听起来是一个 人气票选这样子。
对，而且你何德何能来举办这个比赛？就是个1000订的小台。
那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我跟那个尼尔两个人 PK 就好了。
我直接先投降，对，对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
这你也太没有那个了吧？
对。好啦，就是今天的闲聊就到这边，就是难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经营的状况，主要也是因为最近就是一个算是刚好前两个月就是一个转换期吧。
嗯，
对，因为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开各种不一样的东西，那个就算是我们正在尝试的一个过程，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较能够抓到方向，就请大家就是可以关注我们除了 podcast 以外的经营这样子。
对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觉得我们可以适合玩什么之类的， maybe 也可以在那个棉花糖里面说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希望之后下一个里程碑应该是要努力解决你可以独自开台的问题。对
哦，对啊，因为我的电脑网络不是很行啦，没有办法我自己开啦。
我们之后会努力克服这件事情的。对，要下一个新的那个。
对啊，我现在都不敢随便立旗耶，你真的是旗手。
没关系，我专长开空头支票。
对，大家就是开始回溯，就是那个你也很来这几年来到底曾经开过哪些支票。
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整理一下我说的那个啊，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节目来讲讲看，这个我们之后应该可以聊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到底说了几次，到底有哪一些东西真的被实现这样子。
三年走来一路如一这样，始终如一这样子。对，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可以订阅分享我们的 Apple Pod 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可以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一个5星的评价。 然后就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YouTube， 然后跟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就我觉得 Discord 群组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们的生活都非常的有品质。
嗯，那就我觉得大家人都很好欸，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这里面除了那个作品分享之类的那些以外，也有一些比较日常的那种分享吧。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心情不好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就是你讲了，就是大家都超级温柔，会来就是安慰你，我觉得很棒这样。
没错，那是一个非常友善充满爱的地方。
没错没错，
真的是难与蜜之地这样子。虽然现在名字被改成你的好朋友这样子。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们有那个 Discord 的机器人，它基本上是用你讲话的频率来提升等级的。嗯，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自己没有设等级，然后好像是你有说你好像没等级，我们就开了，就讲到最后，因为我太常讲话，就整个等级过高，到最后你的好朋友我是等级最高，没有其他人这样。
哦，真的假的？我后来没有注意那个到底我几等了，
我就一个人没有同伴升到九还十，然后其他人都还在六七，
好好笑。
对，到最后还是没有好朋友。
天哪，
我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样子。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